弟兄姐妹，感谢主的恩典在主日讲道开始之前，我们要一起来观看一个影片。这个影片呢是关于加入服务队的。我们同工昨天收集照片，预备到晚上很晚，到一两点的时间他们用心预备出来，我们一同来观看这一段关于加入国小的服务队的影片让我们一同来观赏。他们在行前训练，他们本来都从彼此不认识，透过一些活动凝聚团队的共识与期待。在加入国小来看整个场地的过程，熟悉环境。从天父来的爱，把惧怕挪开，
发现幸福在转折与你相遇
瞬间，
这世界
变得好美。
他们自己打扫环境，自己扫厕所，预备要教学的环境。这是第一天的受证的晚会。谢谢弟兄姐妹，有很多愿从屏东市去到加入国小来支持我们，为他们的祷告。这对年轻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是我们前三天在加入国小的训练，还有两天的营会，前三天都在加入国小。在第二天啊、第三天整个营会结束之后呢，我们也有开始在整理教室，预备要撤退。我们要从枋寮车站进到台东，一方面是退休会，一方面是也是跨越挑战这些年轻人，有一些活动来他对他们挑战一些事情。就是刚刚抵达加入车站，
却还是空白。
我可以用星星一闪，却还是孤单。
这世界没有了爱，一切仍是黑白。
不要埋藏在心里，把爱说出来。不要默默在一旁，把爱活出来。
是我们到台东博爱进信会借他们的场地，然后进行我们的晚会。在这一天晚会，我们做最后的福音的收割。全部的福音队的队员几乎每一个都举手，都愿意决志相信耶稣，让耶稣进到他们的心里面。部队有17个。道友或是非受浸的学生，他们每一个都愿意举手来相信耶稣。到达台东的翡翠湖，然后呢，他们在我们给了他们一段经文，然后要他们从这个经文当中去拍摄照片。那我们给的是创世纪的经文，让他们去拍摄照片，跟这个经文相符的照片。最后一天有一点时间可以到海边，一点点的时间，大概在半小时之间，我们踏踏浪，踩踩沙滩，有一点轻松的时间。成一个图画，这个他们要表达他们这五天以来他们的想法、他们的感动，他们把他们表达出来，考验他们的创意，也考验他们的爱心。这个讯息是服务队的一个学生的妈妈传给我的，然后这也是他们在 FB 看到这样的，然后服务队的学生卫星慕道友的学生的妈妈分享给我们的。 这个是加入国小的主任，他写在他们加入国小的粉丝页，在谢谢我们这些国高中生的这些志工们。啊，在这个穿粉红色的 polo 衫，就是啊加入国小的主任。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将荣耀归给神。感谢主。接下来我们看影片还不够，我们要让年轻人自己来分享哈，那自己来分享他们在服务队的经历。第一个呢，我想要邀请朱伯浩弟兄一起来跟分享他的经历。我们拍手欢迎伯浩。他们，我们今天会有三位年轻人来分享哈。三位年轻人分享，那会有第四位呢，就是因为他的好朋友阿宽要跟他站在一起来分享哦。他说不放心好朋友一个人在上面，他要跟他陪伴在一起哦。我们再给伯浩一个掌声好吗？当我邀请伯浩分享的时候呢，他说比心哥我会怯场哎，但是 OK。啊，你们认识伯浩的人就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害羞的人哦，跟我一模一样很害羞。所以呢，所以要他来分享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今天接下来有点时间，让伯浩来分享。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要分享那个。一开始要参加服务队的时候，我其实是没有太多想法。然后大概前一个礼拜，我被通知是活动组，然后要演戏，就觉得很紧张。然后很多东西都没有准备。然后到了那边，发现小朋友也其实没有那么可怕啦，就戏也很顺利的演完啦。然后礼拜四的时候，我们有抽恩典卡，然后。回去旅馆要分享的时候，看了一下我的恩典卡，发现很准。然后我就快要哭了。然后看完恩典卡。我的那个叫什么队服，我的队服们帮我祷告完之后，我就决定要受洗。
谢谢。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把麦克风给下一个，给仲宇。耶、yeah. 哎，先不要下去，人家陪伴你，你要陪伴人家。对对对对，一起。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是仲宇，很高兴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在这次服务队的见证。我在这次服务队的位置是小组内的小组长，算是小组辅导的帮手，也协助小组辅导以及小组助理，在四个处在助理之上，但在辅导之下的位置。很奇妙的是，我们组内有一个。只有刚升国一的小助理，然后也是全服务队最小的助理，但是神的心意就在我们的小组中彰显。我们小组目标是成为一个有耐心的小组，而神就将这名最年轻的助理放到我们的小组。在面对小朋友这两天以来，是我在这服务队收获最多的其中一次。就这么奇妙，我们最小的小组员就在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不是受伤，而是叛逆情绪就在这时候跑了出来，开始影响，慢慢影响活动的进行，小朋友以及辅导的心情，甚至出现不好的榜样以及任性。但是在这两天的退休会中，我仔细思想了这几天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以及最初我们小组的目标，我突然觉得神真的很奇妙。他透过这两天在小朋友前不能生气的机会，让我学习去忍耐，去忍受他的一切以及他的言行。为此我要将所有的事都献上感谢，感谢神在这两天所有的作为。在退休会的这两天，有一件事令我非常感动，那是在新慈市晚上聚会的呼召。我们在最后有发下恩典卡，让每位学员抽一张。在我们这组有一位学员，他叫做玉婷。一开始他看不懂恩典卡上的内容，但是经过辅导的解释，他顿时流下眼泪，并且愿意让神进到他的生命当中。不只是他，就连刚刚的博浩，还有许多慕道友，有纪航等许多人都在那天晚上做了决志祷告，愿意让神进到他们的生命当中，住在他们的里面。服务队不只是挑战我们如何与小朋友相处，而是挑战我们，当我们跨出舒适圈的同时，愿不愿意让我们的神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他成为我们的依靠。有一段经文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的努力，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持续不断地跑在神的道路上，为主做工，传扬他的福音，将一切荣耀归于神。感谢主，
感谢主，将荣耀归于神。第三位给新慈，刚刚还来跟我讲说，我可不可以不要讲？但是你已经站上来了，我们为他鼓励好吗？谢谢。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然后分享就是这次去服务队的见证。然后我一开始很期待这次的服务队，然后就是去年也有这样的服务队，只是我没有参加，因为我不想踏出我的舒适圈。然后姐姐有参加，然后她回来也告诉我，就是在服务队她经历了什么，然后我就很期待，就是心里就下定决心说下次就一定要参加。然后就很快的到了服务队前那一天，然后其实一开始神就已经预备好一切，因为我那组有一个女生，她是高二新班级的同班同学，然后因为刚分完组，所以就是跟新班级的同学还没有那么认识，然后我就很感谢神。然后在服务队的前一天晚上，我向上帝祷告，就是希望他加添给我更多从他而来的爱，然后去爱那些小朋友。然后第二天呢，就是要迎接就小朋友来，然后我看到，小朋友那天使般的面孔，我觉得他们就是上帝很奇妙，就是把每个人都照得不一样。然后我们那组就是有一个小女生，因为她不是那边的学生，所以她对环境都会就是跟小朋友之间会有点陌生，然后是甚至会觉得有点无聊。然后就是一开始她就是不太愿意参与我们的活动，然后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一直想用自己的力量然后去帮助她。然后后来我就跟上帝，祷告，然后上帝就带领我的小组员，然后帮助我，然后陪伴他这样。然后那个小女生之后就是也很愿意参与活动。然后我们那组还有一个小男生，就是他，我们那组有五个学员，然后四个是女生，一个是男生。然后那个男生就是，他在参与活动中都很积极，然后很主动，然后也很活泼，然后这是我在他身上看到的，然后我也要去学习的这样。 前三天就是跟哦，就是到第二天的下午，然后我们有就是要互相写感谢的话，然后在每一个就是每一个学员还有小那个助理跟队服都有卡片，然后我们要每一个人都要写一些感谢的话，然后给他们。然后就是小朋友就是会有点懒，然后不想写，然后他们就想要签个名就好。然后我有听到，然后心里就想说，就是主啊，让我的卡片不要有签名这样。然后后来就很感谢神这样，然后就是送完小朋友离开之后，我们就很快速的整理完，然后到了资本的一个温泉会馆，然后我们晚上就是有那个有活动，然后活动结束之后，就是婉倩姐就Egg姐跟我们讲说，明天一早我们要自己，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先写完心得，然后才能换那个。换那个提示，然后提示找到那个金句，然后背下来，再拿到车钱，然后再自己想办法从温泉会馆到资本的火车站，然后再从资本火车站用那些车钱到台东的火车站，然后再找到车，然后这样一路上这样子。然后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就觉得有点困难，那又有点简单这样。然后我就是把这件事情放在我的祷告中。然后就是隔天也是很顺利的抵达我们的车，就是找到我们的车子。然后第四天的晚上，就是我也有抽到恩典卡，然后我就放在我的心中这样。然后就是第四天晚上，就是我跟我的小组员有一个男生，就是他开了我的玩笑，但是我认真。然后，所以我们就误会，然后是我们就吵架这样。然后第四天晚上，就是我在想隔天要怎么面对他，然后他也在想隔天要怎么面对我。然后就是后来我就祷告完，然后我就赶快睡着了。然后就是隔天一早，然后我就一个感动，就是写一张卡片要给他这样。然后就是隔天一早，就是因为那张卡片，然后我们就快速的和好，然后就是感情也变得比之前还好这样。然后就是在这五天当中，我学习到就是前五天就是与小朋友的服务，然后后两天就是与人的服务。其实我们一直在学习怎样去服务别人这样。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恩典卡上面就是提醒我，就是不管遇到任何事情，就是要倚靠神，然后就是要安静的在面前祷告，然后跟他说话，然后跟他连接，与他连接，这样子。然后谢谢大家。
感谢主的恩典，请下台，谢谢。这些话都不是我们教他们说的，我们完全没有蕊过稿，都是昨天晚上我们跟他们说，明天第一堂来见证好不好？好，没有什么太多蕊稿，他们就上来分享他们心中最真实的感受。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服务队，是一个经历神的平台，而这些都是上帝自己所做的工作。让我们一起来看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为这些年轻人所分享的，向你献上感恩，因为这是你自己在他们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愿你帮助他们封存他们的一些感动，让他们能够继续的依靠着你的恩典和你的话语来前进。特别为了伯浩来祷告，他愿意在众人面前要来受浸，求你来保守他的信心，能够坚心依靠你来走这天路。谢谢阿爸父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当我们今天要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有一个主日学的老师跟他们的小学生，他们的学生在讲说拉撒路跟财主的故事。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6章19到31节的这个故事。而拉撒路故事， 我想我们都很熟悉，我稍微讲一下，就是有一个财主，他生前奢华宴乐，拉撒路是一个乞丐，在这个财主家门口乞讨，常常吃着这个财主家剩下来的东西。而有一天这个讨饭的拉撒路死掉了，而财主也死掉了。然后呢，当财主去到阴间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拉撒路躺在亚伯拉罕的怀中，而自己却在阴间里面。他想要过到那边去，亚伯拉罕说，你生前极其享乐，所以呢，现在拉撒路在我这边，他也呢 在我这边，而你没有你这边必须来到受痛苦，你没有办法来到我这边，因为当中有深渊限定。所以他就讲这个故事，老师就跟他讲，小朋友讲这个故事，他们就问每一个小朋友说，小朋友，你要当财主还是拉撒路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当财主还是当拉撒路啊？哦，有人说拉撒路，有一个很聪明的小朋友说，我生前要当财主，死后要当拉撒路。哎呀，好聪明的小朋友啊，生前要当财主，死后要当拉撒路。可是呢，其实我们生命中的真实其实并没有那么天真浪漫。当我们选择要当财主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付上一点代价，我们死后没有办法当拉撒路。如果我们够诚实，我们就会承认我们的确常常碰见试探，是吗？你跟我的生命的经历是常常会碰见试探的。我们不会说，好，当我们碰见试探的时候呢，赶快把门关起来，说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然后说这个是假的，这个是暂时的。不是事情不是这样子的。当经文描述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这让我们想到什么呢？我自己想到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八福，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八福，天国的八福。八福的描述是很有趣的，因为八福的生活模式并不是你跟我想要的生活。他说哀恸的人有福了，连续的人有福了，被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被为义所逼迫的人有福了。这些事情其实并不是我们自己想要的生活模式，可是神却说这样的生活模式是有福的。而今天的经文也对我们说话，好像那个八福的那个生活模式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本来表定今天这个是升级主日，应当要为年轻人升级所预备，但是我们刚刚从加入服务队回来，更多分享加入服务队。那我想这个不只是对于年轻人升级来说，也是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天父上帝乐意他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升级。所以呢，这一段经文是要对我们说话，这样的经文是要对我们说话。我说我们生命当中一定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试探，许许多多的试探。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因为这是主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为什么我们会说忍受试探的人有福呢？第一个，因为他会得到生命的冠冕。第一个，他会得到生命的冠冕。第十二节非常清楚告诉我们说，为什么忍受试探有福？因为必得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是什么呢？在圣经以及那时候古代地中海的那时候，当说到冠冕的时候，有点像是什么呢？是运动员头上那个桂冠，或者是王冠的那个东西，那个是象征的荣耀跟尊贵。而生命的冠冕在圣经里面特别是象征的什么？是象征的永远的生命。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生命的冠冕。当我们面对试探引诱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坚立，我们要坚立在神的话语里面。在前一个主日，先我常常跟我们分享，在经文当中，试探试炼它的字是同一个，是他们的字根是同一个。可是呢，在我们的它的上下文当中，我们仍然要辨别它还是试探或者是试炼。试探或者是试炼，试炼是从上帝而来的， 他是要让我们更加强壮。试探是从魔鬼撒旦而来的，他要我们离开上帝，他要我们离开上帝。所以这个生命的冠冕，当我们面对试探，撒旦恶者要引诱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当我们能够忍受得住，当我们可以建立在神，建立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这个奖赏，得到一个生命的冠冕，得到生命的冠冕。所以忍受试探的是有福的，因为他会得到生命的冠冕。当然或许 有些人会反对说，你常在讲奖赏这件事情，那是不是基督徒很势利啊？你跟随主是为了奖赏吗？你跟随主是为了那个生命的冠冕吗？好像这样不太好吧，会不会太势利的点？但是我们来看新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新约圣经很前后一致的在鼓励我们要思想那个未来的产业，要渴望那天上的产业，渴望那天上的奖赏。刚刚仲宇弟兄仲宇在跟我们分享说，要朝着标杆直跑，那个标杆就是奖赏，我们要渴望那一个奖赏。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说，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仍然在告诉我们说，未来的那个荣耀，未来的奖赏，未来的产业，帮助我们的心更渴望那一个东西。相比之下，现在这些试探，这些引诱，就不足以介意了。所以新约的圣经一直在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把眼目定睛在这个产业，这个生命的冠冕，这个奖赏，好让我们可以在这个试探当中找到那个力量，找到那个支持，看清楚现在面前的这个苦难其实不会太长久。而这个产业也不是，其实也不是靠我们自己赚来的，跟我们现在的工作不太一样。当我们是可以靠着神的能力，在这个试探当中得到支持，得到力量，跟得着恩典。有一个神学家就这么说了，他说这一种奖赏唯有真正的基督徒才懂得欣赏，真正的基督徒才能懂得欣赏这种从天上而来的产业的吸引力。因此我要得到那个天上的产业，好像新约圣经福音书所说的，有人遇见了珍珠藏在地里面，他就变卖了一切好要买这块地，为了要得到这个宝藏跟寻得这个珍珠。所以我们可以说，我们能够得胜试探，我们能够靠着上帝的力量能够得胜试探，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们很渴望这个天上的奖赏，说主啊，我要得到这个那个生命的冠冕，永远的生命就是永生，我要得到这个永生，我要得到这个恩典，我要得到这个生命的冠冕。有一个很年长而且患有那个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女士，我们可以这样想，可以这样想象哦，有一点像张妈妈啊，今天坐在我们后面，有点像张妈妈的感觉。她呢，虽然每一次她来教会都很不容易，也使用拐杖啊，步履蹒跚的来教会。对她来说，来教会，她甚至会参与服事，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有人就问她，哎呀，老妈妈，你为什么还要参与各样的服事啊？你身体那么软弱了，你年纪那么大了，要不要把机会让给年轻人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哦，我的心啊，首先到那里，我的脚才跟着过去啊。这个不是这个老妈妈不把侍奉的机会让给别人，他说他的心就被吸引，哎呀，就我的心就先到了那个地方，以至于我的脚只是跟着我的心走到那个地方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老妈妈她的心就被那个天上的产业生命的冠冕所吸引，所以她的身体只不过跟着她的心而前往而已。当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的心很被激励，我的心是不是也先到那个地方，以至于我的身体只不是跟着我的心到达那个地方而已。神已经预备生命的冠冕给我们，当我们能够忍受试探的时候，他把生命的冠冕就要赐给我们。 我们的心先到了那个冠冕所在之处，我们的身体才跟着过去而已。我们一同来共勉，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可以得着生命的冠冕。第二个，我们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是因为得胜试探跟引诱，我们可以得胜试探引诱。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被试探的时候，我们不可以说我是被上帝试探，我是被神试探，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那我们看到第十四节，然后第十五节说，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从这十三、十四、十五节，我们就会发现，上帝不会试探人，魔鬼撒旦才会试探人。上帝会试验或试炼他的仆人跟他的儿女们，可是他不会引诱他来犯罪。上帝的试炼是帮助我们能够更加强壮。我们常常会犯一种错误的态度跟想法，是说，当我受到这一些引诱的时候，当我被引诱的时候，我就常常怪神，说这就是上帝不帮助我，上帝不理我，上帝袖手旁观，或是上帝设下陷阱让我掉下去。这是错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不会引诱我们，上帝会试验我们，不会试探我们。好像什么呢？当我们看到旧约的亚伯拉罕的时候，上帝要试验他，上帝要试验他，就叫他做什么事情呢？把他的儿子以撒献出来，看他是不是真心爱上帝。上帝试验以色列人，让以色列国附近都是外邦的国家。上帝会试验他的仆人和他的使女，还有他的儿女们，不是引诱我们犯罪，而是帮助我们灵命更加的成长。试探不是出于神，但是呢，也不会单单的出于撒旦恶者。经文告诉我们说，私欲既怀了胎，这个是从私欲来的。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牵引诱惑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私欲，或许这个私欲是撒旦放在我们面前，但是他们不能压着，撒旦不能压着我们的头，或是拿枪拿刀逼着我们说一定要犯罪。不是，犯罪都是我们自由意志去选择的。好像亚当夏娃，当年亚当夏娃，蛇并没有逼着他去吃分别善恶果，是亚当夏娃自己去吃分别善恶果。虽然蛇去引诱他们，但是其实亚当夏娃有权利有能力可以拒绝这个引诱，但是他们并没有，他顺服了自己的私欲，他想要自己来做主，来吃这个分别善恶树。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成衣的公司，他在巴拉圭成立一个服装的工厂，他雇了当地数十名的女工来做，可是几个月做完的时候呢，女工全体都辞职不做，要求厂长，那个成衣厂的厂长要减低工时。他们觉得呢，工时太长，而且要加强要厂长呢就觉得说，好，那我减低工时，我增加工资，你们再回来上班好不好？这些女工们都没有办法留住他们，因为这些女工们都觉得说，好，我已经赚的已经够了啦，我不想要再去上班的，这样子。他们的风土民情就是这样。这个厂长很苦恼，他灵机一动，怎么办呢？已经要出货了啦，他没有人来帮我做衣服怎么办？他要去商请当地的百货公司，把那个百货公司的行路跟 DM 寄给每一个女工。隔天每一个女工都跑来跟厂长说他们要恢复工作。你听得懂意思吗？他们看到百货公司的行路，哦，我想买东西，厂长我要回来工作。你听得懂意思吗？就是他们看到那个行路就要回来工作了。那个私欲引诱就让我们陷入那个引诱里面，让他们就回来工作了。他们本来是不想要做的，可是因为看到那个行路的诱惑就回来，就被诱惑了。 所以当我们基督徒信靠耶稣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拥有拒绝罪恶的能力。我们过去是不得不犯罪，因为没有抵抗罪恶的能力，但现在我们信靠耶稣之后，我们就有拒绝犯罪的权利。这是一个反复操练的过程，当诱惑来到，我们可以拒绝。当我们反复操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长出那个我说称之为信心的肌肉。你知道我们人体的肌肉怎么练成的吗？这边有弟兄姐妹会去健身工厂或者是健身房运动跟操练自己的身体吗？你知道肌肉是怎么长成的吗？当我们反复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呢，我们某一个程度肌肉会受不了，它的纤维会断裂。可是呢，我们身体机制呢会修复那个肌肉的纤维，可是它肌肉恢复这个肌肉的纤维呢，它不会长得跟之前一模一样，它会比之前的肌肉纤维再粗一点点。好，它我们身体会记忆说，我的身体我的生命会遇到这种状况，以至于我的肉体那个肌肉纤维会断裂，所以它重新在修复的时候，它会长得比之前更强壮一点。所以呢，当每次激烈运动完的时候呢，我们要休息一下，让你的肌肉再修复，再运动，再修复，再运动，再修复，渐渐的，你的肌肉就会越长越大颗，你的肌肉就会越来越健壮。我在想，我们的信心的操练也是如此。我们需要面对试炼，有的时候试探来到的时候，我们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可能会被击垮，但是我们重新休息，再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信心的肌肉就会被成长，就会成长。所以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可以来得胜引诱跟试探，我们可以来得胜试探跟引诱，让我们信心的肌肉可以成长。第三个，我们看到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告诉我们说，第十六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那里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既然上帝没有给人试探，那就有一个问题啦，那既然上帝没有给人试探，那上帝给人什么？第十七节说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那里来的。所以因此，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是因为我们得着各样的恩典，我们得着各样的恩典。十七节的经文更明确告诉我们说，上帝不引诱人，上帝更是赏赐恩典给我们。上帝不引诱人，反而把更多的恩典赐给我们。在上帝里面没有不好的事物，上帝的恩典恩赐，各样美善的恩赐跟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那里来的。也就是说，你所想得到每一个很好的事物都从上帝那里来，都从上帝那里来。经文描写上帝是众光之父，全本圣经只有这么一个地方说到圣经，说到上帝是众光之父。众光是什么呢？众光可以指着天上的天体，也就是什么星星、月亮、什么星座。那每一个星星，如果你有研究这些星象学，你就知道他们会移动的，这是会移动的。他说上帝是这些创造星星天体的上帝，可是这些星星发光的天体会移动，但上帝不会移动，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这边说到上帝没有转动的影儿，这是一个天文学的智慧，不会改变，不会转动，上帝不会改变，所以他不会今天给你恩典，明天给你试探，不会，他只会给我们丰丰富富的恩典。他按着上帝自己的心意，然后用上帝的话语跟真理把你生出来，就是叫你能够信靠耶稣基督，好叫你好像成为什么呢？ 出熟的果子一样，在万物之中成为出熟的果子。出熟的果子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回到旧约圣经，出熟的果子是要献给上帝的。在利未记第23:9-14说，这个出熟的果子啊，就是这一棵树结出来的第一批的果子，叫出熟的果子，是最美好的，是圣洁的。这些果子要献给上帝，是最美好的。意思说什么呢？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在上帝面前是一个出熟的果子，是美好的，是尊贵的，是要归给上帝的。17-18告诉我们说，上帝是赐下各样恩典的神，虽然我们会在私欲和引诱之中，但上帝的爱永不改变，他仍然在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忘记了，上帝一直在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忍受试探，让我们可以面对试探。有一个富翁，他拥有了很多的钱，但是他却闷闷不乐。他有一天突发奇想，他把他家中贵重的金银财宝都装成一袋，他决定要寻访天下，问问看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让他能够快乐跟幸福。他只要告诉他正确答案，他就把他手中这一袋的金银财宝都给对方。他寻访天下，一直找都找不到。有一天，有一个人告诉这个富翁说，有一个智慧老人可以告诉你答案。所以他就找到这个智慧老人的时候，来敲他的门，告诉他说，如果有人让我能够开心快乐幸福的时候，我的财宝就会给他。当他这样说完的时候呢，你知道这个智慧老人做了什么事吗？一把抓住这个财富就往外开始跑。富翁吓了一跳，什么，原来是个骗子。然后他也拔腿追这个老人，就跑跑跑跑跑，跑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呢，突然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智慧的老人呢就把这个袋子还给他。这个富翁拿到失而复得的这个袋子的时候呢，他就高兴的直接，哇，太棒了，我的财宝回来了。这个时候智慧的老人就问这个富翁说，现在你感受到幸福快乐吗？他说，我感受到幸福快乐，我的钱回来了。有时候我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好像我们被所拥有了被夺去了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原来我们很幸福，原来我们很快乐。我们有时候欠缺的只是一个失去的机会，有时候我们试探临到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拥有的这么多，试探临到的时候才知道我们原来这么幸福，试探临到的时候才会能够知道原来我们正在经历神。上帝常常给我们很多恩典，但是我们却忘记他是众光之父，他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是赐恩典的神。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能够在试探当中能够站立得稳，我们能够不把那个过错归给上帝，说都是上帝害我在试探里面，让我们在来世就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冠冕，现在就能预先尝到这个滋味。我们要相信上帝是可以被信靠的，他是众光之父，全然美善。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当我们信靠上帝，无论试探来到，试炼临到，我们都能够忍受，都能够支持下去，因为那个生命的冠冕要让我们来得到。我们可以得胜这个试探跟引诱，我们也可以得着各样的恩典来面对试探。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爱他之人的。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父神，主，我们满心感谢你。主啊，虽然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要面临试探， 但是主，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面对试探是一个必然的阶段，我们一定会面对到这个试探，但是当我们倚靠你的时候，总是有这样的恩典可以来得胜。谢谢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耶稣基督是我们永远的依靠，当面对风浪的时候，面对试探的时候，他会在我们的身旁来面对，与我们同在，走这属天的道路。我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永远的依靠。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献手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让我们一同站立来敬拜。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福分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坚守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献手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问你自己来祷告，或许你现在就在这个试探和试炼的当中，求神来帮助你，你来依靠神，他会在你的身旁，你用信心来宣告，神迹就在不远的前方。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谢谢你，主要帮助我们在这试炼与试探当中，主，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来得胜，我们要拒绝试探，主，我们坚守在试炼之中，愿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的心来到你面前被你建立，主啊，被你来改变，主啊，当我们来依靠你的时候，你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加入服务队的学生有这样美好的经历，他们跨出舒适圈来到主你所应许预备的 迦南美地，他们要来信靠你。谢谢阿爸父神，我们赞美你，荣耀归给主你。谢谢阿爸父神，主啊，赞美你，主啊，谢谢你，
主啊，谢谢主。
主啊，我们用信心来宣告，你是我们永远的依靠。主啊，让我们生命真实经历主你全能的力量。主啊，孩子要将我们当中每一个身体不适的，主啊，身体啊软弱的，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你医治的大能从头到尾与他们同在，从头到脚的医治他们，他们全然享受主你赐给他们的健康与富足。主，我们向你仰望，当我们倚靠你的时候，就要来得胜，经历你主你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那神迹就在不远的前方。谢谢阿爸父神，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 远远。阿们，请坐。邀请你们彼此来祷告，来经历神。我们今天经文到这边，散会。